一朵香龙门，第十个把这音儿再响过来吧，第十个把音儿响过来，叫做是音这个音弦门，音弦举成是秋孔子偏曰，这叫笔名音弦举成门。有那个音的那一部分呢，才能以弦出来这个弦的这一成就这个弦这一部分，有这个弦这一部分才能成就的。才能成就那个一力那一部分，是秋空篇，是是相识，这个第十个皮用个狮子，秋空，秋天的空中，偏月，只有一片不是圆满的月亮，就是戳七戳八的月亮。先举成这个譬喻秋空那个半月，那个月有一半，一半是弦，一半是音嘛，用那个一半弦的才能成就那一半音的，用那一半音的才能成就那一半弦的，这个把这个音弦过来，帝五与这个帝王们重重脚印，若帝王之垂足，这个帝五门用一个若字，若是好像是这个样子，叫若，若字还是个如字讲法，还是这个等于讲法，等于那个帝王的那个翠竹翠下来，他一千个宝珠，三个帝王，一个宝珠，一个宝珠，就翠是滴流下来了，翠流下来了，他重重交车，互相交应，互相动车，等于那个帝王一样。这个第五第把这个音儿掀过来。还没有啊，不要先的，要先过来吗？还要先哇。第六与这个事实们，事实别法相称啊，年年圆融，瑞西蒙子经师啊，他这个地方有个瑞字，瑞还是仿佛，还是等于，用个瑞字，年年圆融，年是短节，最短的时间就是这个念头一动，这个时间线最短。那个九个时呢，都是长节，过去啊，长时间，再分个过去、现在、未来。现在这个长时间嘛，也分个过去、现在、未来。未来的这个长时间嘛，再分一个过去、现在、未来。九十都是按长时间，那个节就是个时间，九个长节，跟这个先前一年的互相摄入。这一年呢，就举中那个九个长节，年年都圆融，一年如是，年年皆然。那短节怎么说长节呢？长时间怎么说到短的呢？给你说个譬喻嘛，譬喻一夕之梦，梦见已经了一世，经是经过，一世一生。像我们中国的那个黄粱梦也叫邯郸梦，你们去查那个池苑池海都在里有。这一个人他做了一个梦啊， 人家在那儿店主人在那儿烧黄凉饭，他去睡觉，刚到他做梦梦见经过了一生一世，到了80岁，他醒了，人家黄凉饭还没有烧熟呢，就这么个短时间，他就个黄凉梦，就是这个短的时间呢，做了个梦，就是一夕之梦，他就经过到这一世。那个长时间这么舍得个断呢，他就能舍了。梦境也是不可思议，所以就譬如我们念念愿容能以舍藏劫一样。第七，与这个陀思门，陀思显法圣贤门了，法门层叠如云起长空，这用个如字，第七个用个如字。这个法门呢，它一层一层的，一点一点的，叫做层叠，等于你用1000张纸呀，你掀开一张下边还有一张，掀开一张下边还有一张，这个法门就是这么重重无尽，无尽重重啊，叫做一层一层的把它垒叠起来，叫做层叠。好像是什么呢？如就是好像吗？如等于那个云彩啊，骑在那个长空，长空就是很宽大的一个虚空，叫长空。这个长不是速度，叫就是很宽大的意思。那个云彩啊，我们在底下看呢，它只有一个片面的，就是虚空的有云就是了。你要是在高山顶上，你看见那叫云海，你看才看见，都像那棉花山呀，堆的一大堆一大堆的，像那棉花呀，像那棉子做棉被的那个棉花堆那儿去了，堆的像一个山一个山棉花山。那么一下子堆满了，就叫个云海。那么有些山很有名的云海，就是在这个大陆上江西庐山呐、啊，不然念骊山，后来就念庐山。那个不是庐山真面目，那个庐山，你在那个高山顶上看云海，那也是一个景致。现在你到不了庐山，你坐飞机，坐飞机到窗子外头看那个云彩，它是重叠无尽。不是我们现在在平地上看那个云彩，只有片面，上面一层一层很多。这个法门重叠，就像那个云彩在长空的那么重叠重叠一样。把叶儿掀过来，还要掀过来吗？
不要了。
不要，第八弄哪儿去了？
八
与这个主判门。以法为主，众法为判嘛。主判偏州，立行为于北极。这用个立字，立还是立入？这以法为主，众法为判呢，等于那个天上的星星，应该说是与这个立啊众星。位于那个北极，北极就是北辰星，也叫北斗星。这个典故就出在这个孔子的论语上。这个孔子说了，譬如北辰举其说而众星拱之，这个皇帝啊，他是个极怪之君，他是个君位啊，他不应该随便动，等于那个天上的北辰星一样，北辰星也叫北斗星，他举起说他就在那个地方不动，而众星拱之，一切天空的星星啊都朝拜他，拱是拱拜的意思，朝拜他。 就是一切生命呢都平如众星，宫拜这个拐望皇帝嘛，等于众星围绕着北斗一样，这就是以法为主，众法为盼的意思。那这个譬喻，譬喻这个随便带着说一说呢，第一啊，我们要知道这个中国它是以北方为上方，使这个皇帝的宫院呢都坐北朝南，使这个官厅的衙门呢都是坐北朝南。那么我们这个寺庙呢也仿照这个皇宫，仿照这个政府的衙门、机关衙门一样，也都是坐北朝南。这个大路上的这个寺院呢都是坐北朝南，皇宫坐北朝南，各个政府的机关，来自一个县政府一个省政府，都是坐北朝南，地方法院、高等法院都坐北朝南。为什么要坐北朝南？这就是因为天上有个北斗星，它在北方不动，众星都拱拜它，就仿照一个北斗星座的不动，这一个道理嘛，大家记得啊。为什么中国以北方为上？它是仿照这个北斗星。还有中国研究这个天文，那么这个西洋的天文学呢，我们看报纸上随便知道一点了，详细的情形再不知道。这个西洋的天文学呢，只有太阳不动，太阳是个恒星不动，月亮呢，月亮是随着地球绕的，是地球的一个卫星，地球也是星体之一，它也围着太阳绕，其他的星星呢都围着太阳绕，没有看见说北斗星不动的。但是我们现在看那个天空的星星啊，我们是外行啊，我们也看得出来，其他的星星啊都是转动的，只有那个北斗星啊，它也转，它在那个本位转，它转了一圈了，它不动，它不周动。个西洋天文学家是不是研究这个北斗星为什么不动？中国说那是天的枢纽，天空里有个枢纽，有个最主要的机关，就在那个北斗星身上，它不动的。这个一个道理嘛，也记到，将来你们谁研究西洋天文学的，看看研究到这儿了。把眼儿掀过来，第九，与这个相机们彼此相机相百般之举，提议一尽。这个北法与赤法都是相即的，就是赤法即是北法，北法即是赤法，无障无碍。这下边用一个相字，相字好像相似，像是那个百般之具，百般的庄严器具，就是金镯子、金簪子、金项链这些东西，百般百样庄严器具。提议一斤，这个百般的庄严器具啊，它的本体只以一个斤，那这一个斤呢，就基于那个百般之器具。百般的器具啊，即是那一个金，彼此不相障碍。这个文句其他都是一句，这个就是变成两句，它到第四句还是两句。但也想过来，是以这个光下面 光下如同比井池之井应现千里，也是两句，它对偶句子。这个光啊，不改下，下不改光。这个地方用这个比，比方的比。这诗句啊，用这四个相似，比方的这四个不同。啊，比什么呢？比方什么呢？比方那个一尺的这个镜子啊，那个影子照出来的影子能够现出千里之影。这个地方呢，它是个文学用的字啊。我们底呀、啊，你不可以失败的判定它是一尺之镜，九寸的镜子可不可以呢？八寸的镜子可不可以？都可以，再小的镜子也可以。那么再大一点的镜子更可以，不要判定它是一尺。这个千里呢，就是它能照很远的境界，很远的意思，不一定要一千里，要999里加上一里叫一千里。这解释的太死板了，不是中国的文法的意思。中国的文法有时候它有一种夸大之词，很远呢它就说千里，或者说万里，就是这么样。你拿一个小镜子，你照外边这个外边这个环境，外边的环境很大，是宽广的，那个小镜子很狭嘛，哎，不相妨碍，都照到那个镜子里边去。外边的那个广大的那个境界并没有出小，这个镜子的境界还都没有，这个镜子的本体也没有放大，和彼此不相妨碍。这把这个四个譬喻接完了，就再讲这个第四个这个譬喻啊，这个主节上呢就失败了，就要这个镜子能显前的之镜的这个镜子。那么古时候有一个法师，他解释这一个持镜能显千里之镜了，这个镜子的名字就叫千里镜。那么古人有这么个总结啊，这个统一大师啊，他没有见过什么叫个千里镜呢？他在北平住啊，然后没有离开北平，他自己认为孤陋寡闻，千里镜什么没有看见过。后来他在西山呢、啊，在这一个法界寺做住持，那有这个外国人嘛，他是清朝乾隆年间的人嘛，有这个外国的游客来观光的，时常到那个西山那里有八大处，是个风景区，那么去看看风景，看风景啊，说要山上去，山顶上去看风景，看得远嘛。那么就听见有一个人就说，把这千里眼带到啊，要上山顶去看远的景致嘛。哎，这不叫个千里眼呢？哦，他一看呢、啊、是有一尺那么长啊，一个圆筒子，说这个能看得很远。刚他们看了景致下来了，他们有见过，他说我能不能看看你那个千里眼呢？可以啊，还可以拆开的，一拆开啊，里边有三层的镜子，第一层大，第二层小，第三层更小。那么把它装起来，这个三层镜子装起来好了，能显得很远的镜子，很远的镜子照到面前都很近，很清爽。哦，他才想到这个东西就是千里镜了。这个千里镜啊，现在嘛它就改成个千里眼，实际那个名字就叫千里镜。千里镜叫千里眼，因为我们中国有种小说叫封神榜，封神榜上有两个是个神仙嘛，一个叫千里眼，一个顺风耳。 那么小说要签的也是什么样，是那么说说而已啊。在人间就会照这个千里眼出来，那镜子是扣在眼上看的吗？你的眼就变成千里眼吗？所以它改成一个形容什么叫个千里眼，那个镜子还叫千里镜。我从小的时候呢，他们这种镜子我听说还是叫千里镜的，可是现在没有人叫了，现在就叫望远镜。望是看嘛，看得很远的景致嘛，叫个望远镜，并不叫千里镜。那么这就是看到竹节上了，他就是第一个法师啊，执着那个千里那两个字，一定要现千里之境。那么刚才统领大师呢，也就跟着他执着嘛，也要接受这个千里境。他不晓得唐朝根本还没有发明这个东西，这个尔朱他是唐朝人呢，唐朝哪里有这个千里眼千里镜呢？还没有发明这个东西嘛。唐朝的镜子不但没有发明这个千里眼千里镜啊，连我们照面的这个玻璃镜还没发明。那个时候的镜子都是铜镜子，带这个铜啊，要叫它擦的很亮很亮，跟那个玻璃镜一样，可以照面孔，就是家庭里用的这个妇女们照脸的照面孔，这个镜子都是铜的。那么你们到古董店里，你看看古时候的镜子，那个很多有保存的，都是铜的。哪里唐朝哪里有什么千里镜千里眼呢？它是个文化上的夸大之词。不要执着一尺镜，一定要一尺镜，小一点大一点都可以。那么千里外边的镜子，那个现前的镜子，现很远的镜子，现一里二里三里五里都可以，都叫千里啊。这十个譬喻讲到这里讲完，这山第三一课辗转无尽。你这个十个譬喻，第一讲四玄门，第二你是个譬喻，第三嘛就辗转一线无尽。看正文，将前能起十观门呢、啊、能起十观门中各具四玄，这为北门。你前边能起这个观法的，它有十个观呢、啊，那个中篇海荣观不是有四句吗？四句就是有十个观门，十个观门每一门都具足这个十玄的毅力，就变成一百个门了。再跟着看下去，而此十观呢，再一人想过来。有国护具，结汉四玄，即成全门。这个十个门，每个门具四玄，这是单乘的算法，就算成一百门。这个十门护具呢，每一个门里边就具足其他的九个门。这十个门就变成一百个门，那么每一门里边再具足四玄，这就变成一千个门了。千中取一，一聚一千，把这一千个门再呼集起来，随便提起来一个门，提起来个门也聚一千。那么这一千个每一千门就起来，这就成了一种百万，皆聚一千啊。余皆里儿那个999个门也跟这个第一个门呀皆聚一千，那就成了百万的法门。前而观是尊持之，这单讲周篇汉荣观了。 但那个前边真空绝响管李十五案那两个管法里边的事都被他这么举都实现起去了，这就重重无尽无尽重重了。可讲这个实现门讲到这里讲完了，这第三课一论出六项。这个一论这个论字啊，注解没有给他解出来，可注解印证的有一个问题，就是前天讲呢，这个二宗智严大师啊，他在读圣和尚那学了法界观，没把他回来修行还要弘扬了，那么就认一个和尚，认一个出家人，就告诉你要想弘这个一乘化严的教义啊，你在那个师弟门中啊，那个留香的那个文字你要好好的研究研究，你一定可以得大利益。说了这个话，那个出家人不看见了，哦，这不是个平常的出家人，一定是个圣僧来指点我的，所以他就很注意了，那就赶快把这个华严经这个师弟叫做师弟品呢、啊、找出来，找出来一看，看的有这个留香这一段文，留香他就好好的研究了。那个留香文很好懂，因为是个医生嘛，是个太别的生人告诉他了，这里都一定含的有深意嘛，他就天天坐这儿修观想嘛来研究。没有到一个月，就是文字上叫做不累说，说就是说一不论说没有经过两个初一，他就大开眼线，大开眼线自己清醒，自己带了法喜嘛，带了法乐，于是这就著了一本书出来，叫做《化严首卷》，《化严首卷》一抄啊，这个注解上有，就。一简单说叫首选集，化验首选集。那个三主任又做了本探选集，这个首选集是这个二祖做的，就是也是个论嘛，不是经就是论嘛，就是依作他的这个注解嘛，依作他这一部首选集嘛，这就出这个流向，这就解释这个课上这个论子是个什么论，依着他著的《化严首选集》嘛，这部论嘛就出这个六项，再分三科，一六项愿用，二是因成就了，三正如玄经，先讲第一课六项愿用，再一儿翻过来，一即具足，名字叫个中项，哦，那么下一课再讲。九项，一即具足，名字是中项。这个释玄门呢，也不出这六中项。讲那个一多相集啊，这一个法里具足多种法，这就叫个中相。多即非一名的别相，但是第二个相叫别相，别是不同了，不别是不中了。这个多它不是一，那不是一那就叫个别相，就是一即是多，并不是把那个多的相给它取消了。多的相还是多的相，它就不是一的相，不是一的相那叫别相。本是不为名字叫动相，可一即是多，有的人讲玄奥讲多即是一的，这一个本是不相违背，不相违背嘛，这就叫个同相。互不相难，名字一相，一即是多，多即是一，虽然相即了还彼此不相了，一相还是一相，多相还是多相，等于那个琉璃瓶成很多的戒指呀，成了很多的戒指在里边，各个戒指还是各个戒指的相，它并没有混乱， 这就叫个异象，各不相干。共相成八名的要是成相，这个北池这个诸法互相缘起，互相能一成八，这就叫个成相。国居之位名字叫个坏相，每一法它有它自己法的本体，它有它自己这个立场，就是现在普通的话讲，那么它是个人住国法，国住到国法的本位上了，这个中相没有了，坏了。这个坏字就是对着那个成了叫坏，实际这个坏相就是空相，空了。那么我们懂得这个六相啊，就出在华严经十地品的那个文中。那么你那一切法都有这六个相，譬如我们在这个衣帽上讲这一个房子，我们在这个讲堂里讲这个讲堂，这一看这个讲堂是有这一通房子嘛，这就叫个中相。它中相它这么样子砌起来的这个房子呢，它有各种这个材料把它做出来的，墙壁上有砖有水泥，这个梁上有水泥还有铁筋，这个树顶上呢还有串子用木料，在上边还有瓦，这个下边房子底下呢还有窗户还有门，各种材料组织起来，这就叫个异象啊，这就叫个别象，个别不同，瓦是瓦的象，砖是砖的象，个别不同。可彼此呢它不相违的，第一叫中相，第二叫做别相了。这彼此不相违叫个同相，同是一个房子的相，同是一个方向砌成一个房子了，它彼此不相了，瓦还是瓦的相，砖还是砖的相，木材还是木材的像，不是砌个房子了，他把他本体给他混乱了，不会。这个互不相违，就成就一个房子，而互不相让，互不相让，这叫个异象，个别不同，这叫个异象。他虽然是个别不同的异象呢，他又大家能够成就这一个房子呢，互相能承办呢。是叫个成相，这各住的本位呢，各住的本位你观想，瓦住的瓦的位上，砖住的砖的位上，木料住的住，铁筋住的铁筋的位上，这个房子的相坏就是空了，就在衣帽上随便念一法都是离不开这六个相。那么正报上我们在人说人，这一个人的相就中相，他中相啊，他有这个六根成就的了，外边一个身体有五个根，眼耳鼻舌身五个根，那里边有个心叫做一根，他六根成就了，六根成就了，他有个六根就是别相，这个六个根呢，他互不相违背，互不相违背嘛，这就叫个同相，同是一个人的相嘛，可是互不相让，这就叫个异相，这他成就了一个人相了，是不是眼睛眼根啊和耳道混乱了，不会混乱，耳根还是耳根，眼根还是眼根，互不相让，互不相让，他的大家都能帮助成就一个人呢，没有这个六根，这个人还成就不起来的，所以叫个成相。各种本位呢成了一个坏相，眼睛啊它只能看嘛，耳朵只能听， 各个住到各个的本位上，眼睛住在眼睛，耳朵住在耳，把那个中相给它灌坏，就是灌空了。这一切法正报一个人，一报一个房子，如此类推，一切法都离不开这六个相。那么我们都还是粗浅的解释了，实际里边含的有深意了。就像这个二宗大师，他就在那研究研究研究了，观想观想观想，不到一个月他就大开眼界了，他就悟到四玄门的道理嘛。所以那个经文上呢，深则见深，浅则见浅的，里边含的道理都是有很深的道理在里边。我时常讲，那个天台宗的大师，他念《法华经》念到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如来。我们一问皆义，也不会解错。你真精进，就弘法利生，为法忘居，这才叫真精进嘛，这才拿真法供养如来嘛。这个皆不会解说，但是我们这么没有附入法华的前方便三昧呢，那个神意没有观想到，所以他观想到他就入定，入定就是如果法华前方便三昧，他就正在圆角五品的位置。这个经文上有深深的义理在里边啊，大家都要好好的用功研究。这是讲这个六相，把这个叶儿掀过来，要不要掀到？有十个因成就，这一切法这么讲，十个因成就出来，有这十个因成就了，成就这个十玄门呢。以中殿而分十，能令诸法得有如是混融者，这个遮这一次就是个殿次。前边说过了，再说一道，这就叫个殿，重殿。怎么样能令这个诸法如是混融，就是圆融无碍，从从无尽。这下边再举出来，这十个因出来。二就来世了，就是别世是因，一唯心所现，第一颗；二法无定性；三缘起相由，是法性融通；五如幻梦时；六如影相现；七因无限量；八福果正穷；九身定大用；十神通现脱。错，第一颗唯心所现故。怎么样能令这一切诸法混融无碍？它是唯心所现。这个唯心呢，有两个唯心，一个唯真心，一个是唯妄心。这个真心就是真如妙性，真如妙性它本体上具足的有无量功德，就能以生起来一切法，这叫性气。它生起来一切法，这个有真如门就有个生灭门了，这个生灭门就是个妄心为体了。这个妄心呢，它能以随缘生一切法，互相缘起，也能以融通无碍。你看那一段注解啊，要看一看，有性起，有缘起，真心讲性起，妄心讲缘起，这两个名字把它分解清楚。佛学大字典也有错误的地方，佛学大字典呢，它不是讲缘起这个名字，我就讲性起这个名字，他印证了天台中的一段注解， 说是先书主告只讲刑期不讲怨期，这叫什么话？这就是他没有主意，那是田太宗的解释。田太宗他是回报先书主，他没有事找先书主的麻烦。在那个清朝以前呢，先书主吃那个田太宗的吃他们大亏，就是干到清朝了，康熙年间出这个须发大师煮出来这个五角以后，这个先书主嘛才能跟田太宗对抗。他的《腐朽大辞典》又印证那一段，不晓得他没有主意，那是田太宗回报先书主的，说这先书主只讲刑期不讲怨期。先书主的主解多半都依作大乘七行论做根据的。大乘七行论有一心开二门，一是心真入门，二是心生灭门。心真入门就是刑期，心生灭门就是怨期嘛，哪里讲刑期不讲怨期的啊？你们看这个注解要注意这两个名词。第二是法无定性，而法无定性这一切法为心所现呢，为真心所现，他没有定性。他真心他本来具足一切功德，他随愿现出来吗？他一切法没有。他妄心也是随愿愿起的。譬如说这个妄心，他随着善的愿，他就愿起个善法，随着我的愿都没有个定性。没有个定性才能圆融无碍，这是第二个因。为人想过来，第三怨气相诱，怨气相诱故，这单讲这个妄心的怨气了。怨气啊，这一法能以怨气那第二个法，第二个法怨气第三个法，第十个法乃至于无量法，这个彼此互相缘起，互相缘起彼此就互相无碍嘛。这个缘起相诱，诱是个缘诱嘛，这一法一作那一法起的，那一法就是这一法的诱，诱他生气的。第四讲的法性融通，法性融通故，前面讲缘起，这边讲性气了。性气是依着法性气的，法性融通无碍吗？法性是个立体吗？立体哪里有障碍的？这第四个因。第五，看这个最后一话，如幻梦时，该也想过来。如幻梦时，这举出来两个譬喻，如幻如梦。这个注解里边呢，每一个批里边都要分五种层次。这个幻就是幻术，幻术啊，这个印度国很普通的，到我们中国啊没有看见过。中国过去没有变戏法的，现在名字叫魔术，西洋过来的叫名字叫魔术，都不是那个印度的幻术。印度的幻它真有一种幻的法术，他拿一个手印，他做着法就变一个马，真能给你变个马出来。不是在中国变戏法，他带什么变什么，他带个兔子给变个兔子，带个金子变个金子，他不带的东西变不出来。他就是一个遮掩法，叫你没有看清楚他就变出来，实际还是那个他自己带的东西。这个西洋的魔术也是的，手疾眼快，你没有看清楚好像他有法术一样，实际没有。这个印度才不是，他确切有这个幻术。那么讲这个幻术有五种层次。第一啊，他所依的是一个手劲。第二啊，他一下子这个幻术他就着法了，他就有他的幻术。第三呢，就变成一个马，变成个马出来了。第四呢，马生气是马死，你看这个马不是活生生的个马吗？等于一个死的个马，也就是马有气是马空， 他是个受尽鞭的嘛。但是呢，玉箫只因为是尉迟人，尉迟范府萧城人，他执着是石油的，这一切法都像那个幻术师幻出来了，哪有个真石油的呢？但是他执着，那么用这个法来喝的也是有着五种层次，一嘛一做这个本体的发现，二嘛有这个有这个微信变现，等于那个幻师做法说，第三嘛就缘起一切法，第四这一切法生的时候用的时候就当体就空了，但是呢愚痴的凡夫啊就执着是有，这个小乘人也执着是有，凡夫执着有个我，小乘人执着有个法，都执着有实实在在的有我，实实在有法，他不晓得那都是你的偏激所执行，这一切法生是叫依他起性，依他起性就依着其他的因缘生出来法，当体都是空的，他没有个本体之性。